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其中多少人实现了美国梦？美国的新型办公格局温馨舒适，让你对上班充满了期待。另外，超级土坯打造出健康住宅，我们要访问一座生态村落。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我们首先来看看本周简讯，大千世界。
时代周刊把2018年度风云人物给予被杀害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卡舒吉和一组新闻工作者，称他们是守卫者和寻求真理的战士。卡舒吉是沙特阿拉伯的新闻工作者和异议人士，今年10月初在沙特驻土耳其领事馆被杀害。其他的记者还包括被缅甸政府关押的两名路透社记者瓦隆和爵梭欧，还有今年6月遭到枪击的美国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的首府公报编辑部员工和5名遇难记者等。另外，菲律宾新闻网站 Rappler 的创办人玛利亚·雷萨也被列为年度风云人物，他因为大胆批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而受到政府的责难。时代周刊说，这些记者为了追求更伟大的真理，为了追求不完美但是对公民言论至关重要的事实而大声疾呼。创刊95年来，时代周刊每年选出对当年具有极大影响的人，至于是正面还是负面影响，则留给读者去思考。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多明戈庆祝登上纽约大都会歌剧院50周年，来自世界各国的歌剧明星和多明戈的亲朋好友在纽约地标性餐厅 Fiorello 温馨聚会。西班牙歌剧之王多明戈1968年首次登上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今年是他在那里表演普契尼歌剧三连剧50周年。几十年来，多明戈在世界各地表演了4000多场。多明戈今年77岁，他塑造的角色气概不凡。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他还和中国歌唱家宋祖英合唱《燃烧的火焰》。加州一家拍卖行撤走了原定本周拍卖的行天者光剑，因为一些影迷质疑这把光剑可能不是星球大战中行天者卢克使用的原物。洛杉矶拍卖行历史剪影原定本周拍卖这把光剑，预计售价高达20万美元。据称，这把光剑是《星球大战：新的希望》中演员马克·哈米尔扮演的年轻天行者使用过的，由奥斯卡得奖道具师罗杰·克里斯丁制作。不过，它是否是真品遭到质疑。另一把光剑在去年拍卖中以45万美元成交。一起拍卖的还有《星球大战》中的其他25件物品，包括1977年第一集中黑太战机飞行员头盔原件，估计可卖出30万美元。《星球大战》系列的全球票房高达100亿美元，其中的道具和服装也身价非浅。1977年影片中的一个完整的 R2D2 在2017年拍卖中以276万美元成交。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学生到美国来留学，其中有多少人实现了美国梦？他们从美国教育中又得到了哪些收获？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政论杂志 Political 2018年6月列举了10个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人，其中包括基辛格、纳瓦罗、白邦瑞、葛莱仪等政界和学界名人，而来自上海的裴敏欣是唯一的华人。从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毕业生到和基辛格并列的中国通，裴敏欣走了36年。他的起点是一名中国留美学生。
我其实出国那个路还是比较坎坷。我第一所学校是 Emory 大学，他给了我全额奖学金读博士，但中国当初是很不讲理，不让我出国。
1984年，在一位美国教授的推荐下，裴敏欣又得到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 他至今还珍藏着第一次出国的机票。在美国，裴敏欣特别珍视自由的学术氛围。
最大差距还是一个没有学术自由，美国是真正有学术自由，而且教授自校。
裴敏欣后来进入了梦想中的哈佛大学，成为著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学生。1991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比如说，我的那个导师之一是亨廷顿教授，他帮了我很大忙。他是那个有许多学生都在美国最好大学，所以我面试机会很多。
离开哈佛之后，裴敏欣1999年加入了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担任高级研究员10多年。
作为我那个专业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研究的那个国家是一个封闭国家，就是研究很困难。如果说中国是开放国家，那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会很好，我们在国外研究中国也会，就是说学术水平研究的成果会大大提高。
黄贵友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亚历山大分校校长，在28年的时间里，从中国留美学生变成美国4年制大学校长。作为第一位担任这个职务的中国留学生，黄贵友说，他对美国教育的关心以及学校未来的发展是校方选择他的主要原因。
我的 vision， 我这个愿景可能比较适合他们的要求。我带来这个 vision 就是呢，vision of growth， 就是发展这个学校，壮大这个学校。
1993年获得德克萨斯大学英语博士学位之后，黄贵友马上面临了毕业即失业的压力。
一般人说你找不到工作，这是每一个人的开玩笑嘛？你找不到工作，你不是学化工的，你不是学农的，也不是学医的，甚至不是学理的。
经过2年不懈努力，他从158个申请人中脱颖而出，得到了宾州库斯顿大学英语系助理教授的教职。他在美国高校的行政管理生涯平步青云。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上的这些政治插画是家树的作品。来美国念书3年之后，家树的作品已经散见许多媒体。
我本科的时候是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学的平面设计，但当时就是很喜欢画画，就是毕业之前就有在想，之后到底是要成为一名平面设计师，还是想就画画，所以当时就是觉得想要一直就是去画画，然后追寻自己的梦想吧。
家树开始给各家杂志报刊的艺术总编发邮件推销自己。
后来就陆陆续续的接到New York Times 啊，纽约时报，然后Washington Post。华盛顿邮报，像这些就是美国的一些 editorial 杂志，然后报纸这一类的，就零零散散的一些活。慢慢的呢，可能大概过了半年之后，就大概就越来越多。
在中国，你的命运是不在你手里控制的。这种情况在美国是不可能出现的，发现，因为在美国，你至少你的命运是在你自己手中。
一提到工作干活，大家可能会想到格局严谨的办公室、电脑、电话、固定的座位和不便的邻居。不过近年来，美国兴起了一种新的工作方式，让你对上班充满了期待。这里不是咖啡馆，却能喝到现磨咖啡；不是家里的卧室，却能舒服地睡一觉；不是娱乐室，却能来局小游戏。这里是共同办公空间 co-working space， 又叫众创空间，也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工作的地方。 卡尔皮埃尔是 WeWork 华盛顿特区分部主管。
共同办公空间本质上讲是一种商业空间或者空地，不同的企业可以在这里分享办公区域，共同推动共享空间。
科技的更新和社会的发展使新兴的共享经济日渐深入人心，拼车、拼房、拼餐、拼单，那么你听说过拼工作吗？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在同一个精心打造的空间里办公，共用基础设施、服务、技术和活动。 WeWork 就是这样的提供者之一。
这里的美妙之处在于我们是一个团体，就像大家一起工作一样，所以在这栋楼里我们能找到一个律师、一个会计，还能找到帮我设计的人、帮我开发网站的人，他本身就是一个运营者的实体，人们在这里共同成长。
不同工作背景的人根据需要在 WeWork 选择不同的会员计划，每月缴纳45至几千美元不等的费用，便可以全年随时进出，与他人共享与传统办公室不一样的体验。流动或预留的书桌、舒适的沙发、室外露台。 WeWork 也提供可容纳1至100人的独立工作间，方便集体办公。会员甚至可以把宠物带过来。沉闷或繁重的工作是不是多了几分活力呢？累了可以在冥想室里小憩一阵，伸展四肢，或在简易吧台选择各种饮料，甚至鲜啤酒。当然，基础办公设施如打印设备、电话间、会议室等也一应俱全。艾丽卡·艾婷是小助力公司 A Little Nudge 创始人，为求偶交友的人提供支持辅导，使客户能够更好地展示自己。艾婷说，相比咖啡馆和家里，与客户约在 WeWork 会面更容易建立信任关系。
我可以预定一间会议室，这样我就有地方见客户了，我也有了一个比较正式的环境，可以关上门，客户可以对我尽情敞开心扉。
无独有偶，另一家众创空间 Cove 也为在华盛顿特区和波士顿市的工作者提供了多一种选择。亚当·西格尔是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我们努力推进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工作，不用每天被局限在同一个地点，像在典型办公室一样。
虽然同属共同办公， Cove 更注重个人与方便性。这家位于中国城地铁站旁边的地点有2层办公区，大概有2家咖啡馆那么大。从2013年创立以来， Cove 在首都华盛顿及周边已有9处交通便利的分店。西格尔说，这里最受欢迎的是每月支付89美元享用1天4小时办公的计划。会员像出入健身房一样刷卡出入任何地点。李佳农从事独立文编工作，对他来说， Cove 提供了传统办公室与家和咖啡馆的缓冲。
这种空间简直完美，因为在周围有人的时候我会更有工作的责任感，而这里又不会太嘈杂，没有咖啡机或者搅拌机发出的声响。
不过众创空间更吸引千禧一代工作者的还有它的社交资源和团体概念。西格尔正展示着 Cove 刷卡的手机应用，他说愿意公开的会员可以相互看到谁在同一个地点以及他的基本职业信息，并选择是否要联络。
我在这儿找到了一种社区归属感，别人知道我的名字，我也知道他们的，我们一起出去，一起共事，我用他们的服务，他们也用我的，所以我在这儿的收获比预期要高很多。
WeWork 也为会员提供了宽广的社交网。德米特里·阿德勒和梅拉夫·尤拉夫里夫克尔在 WeWork 工作已经有1年半了，他们是位于华盛顿特区中国城分部的常客，这里大概有400多名会员。
你可以从周围很多人那里学习到最佳商务规范，学到跨各个领域的经验。所以我们在 WeWork 找到了无数客户，找到了无数供应商。我觉得如果没有这种充满活力的工作空间，我们绝对不可能把公司建立起来。
阿德勒和尤拉夫里夫克尔共同创立了数据社会公司 Data Society， 致力于教给人们在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如何分析并使用数据。尤拉夫里夫克尔认为 WeWork 的手机社交应用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源。
在一个在全球拥有超过4万人的社区十分有利，可以用它的软件发布任何需要的东西，不管是给整个社区还是特定的城市。
美国是众创空间出生的摇篮，
2005年，一个名叫布拉德利·纽伯格的人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租下了一部分区域，第一家简易的重创空间就这样诞生了。此后几年，重创空间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旧金山市的各个地方，并蔓延至全美以及全世界。在中国，虽然共同办公的概念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市场潜力巨大。
显然中国的人口密度极高，而且知识分子的人数和能适应自由职业以及零工经济型工作方式的人数也高得令人惊叹，这就要求有地方可以支持他们，给予他们力量，我们希望参与其中。
而 WeWork 已成功融资4.3亿美元投放到中国市场，并准备于6月在上海静安区开设中国第一家 WeWork 分部。
这个城市洋溢着创造活力，我们简直等不及见证了。我相信它会成为我们其中一个更大的市场，将会充满欣喜。
随时随地随性的工作，遇见不同的人，撞见不同的机遇，共同办公的方式还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拭目以待。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为了挽救生命，金门大桥建立预防自杀机制，另外超级土坯打造出健康生态村落，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旧金山的金门大桥是著名的旅游景点，甚至堪称是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可是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条黑暗的道路，是一条结束生命的道路。多年来，有几千人从这座地标性的桥上跳海自杀。为了挽救生命，大桥的管理机构正在采取预防措施。
金门大桥绵延近2英里，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有自杀念头的人。自从1937年5月大桥通车以来，成千上万人从桥上跳下。去年有240多人来这里自杀，但他们的计划大部分都被挫败，只有33人确实失去了他们的生命。
当然，我听说桥上发生了好几次自杀事件。
直到他告诉我，我才真正知道，但桥全部被围起来，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被围起来的原因。
这座桥的管理机构已经开始建造一个自杀防护网。
它将位于桥两边人行道下20英尺处，并向外延伸20英尺，以防止人们跳桥自杀。
一些人认为，划拨大量的预算来拯救那些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并不值得。另一些人则担心，对于那些想要一览金门大桥壮丽景色的人来说，这张网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但经过10年的讨论，并随着人们对心理健康问题认识的提高，这个项目最终得以实现。
安全网的设计考虑到了桥梁的美感，所以防护网就在下面，在路边。这意味着当你开车、走路或骑车过桥时，你看不到它。从侧面看，支柱将被漆成国际橙色，这是大桥的颜色。金属网将是灰色的，以融入海洋和雾气。
防护网的净成本约为2.11亿美元，工程将在3年内完工。多雾的天气和大风将是主要挑战。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承包商正在安装灰色工作通道平台，这是一个工作区域，承包商可以在桥下进入到桥梁侧面和桥下的困难区域，首先开始安装支撑网的支架钢管，最后将网连接起来。
长期以来，大桥角落的24小时危机热线被视为一种预防措施。当人们来到这座桥上时，如果感到不安，就可以找个人倾诉，以放弃他们的自杀意图。自杀防护网有望拯救更多的生命。
华盛顿特区的300名艺术家联手合作，用视觉艺术来展示美国人的价值观。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多元化的力量。
这座位于黑石艺术中心的画廊内的大型房屋结构被300个由300位艺术家创作的板块覆盖着，每个板块着力显示艺术家的祖先长途跋涉来到美国，无论是否自愿。
We have Six artists who trace their ancestry.
我们有六位艺术家的祖先追溯到五月花，他于1620年抵达马萨诸塞州，他展现了所有来自欧洲、亚洲、南美洲，直到大约一两年前来自中东的艺术家的主要移民浪潮。
一个房子项目的联合组织者艾琳·维斯将他的板块献给他的祖父。他的祖父1900年逃离罗马尼亚的宗教迫害，在费城购买了一处商业地产。
The Philadelphia Historical Society certified that his
费城历史学会证明他的建筑是地下铁路的一站，在南北战争之前用来帮助奴隶逃离南方。而我觉得这是一个关于我们的生活如何在这个国家交织在一起的美丽故事。
一个房子项目是 Art Watch 的创意。Art Watch 是来自华盛顿特区的一群艺术家。
We formed about 2 years ago to develop.
我们大约两年前成立来做项目，利用我们的视觉艺术技能来维护正确的美国价值观和原则，也就是民主、包容、团结和宽容。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完成的最大的项目。
艺术家的祖上来自世界各地。
We represent a very wide swath of the world. It's...
我们代表了来到美国逃离迫害、寻求更好的生活、逃离极端贫困的一个很广泛的层面。这些今天仍然是迁移的成因，它从未改变过。
这个房子的结构还包括由美洲原住民艺术家创作的板块，他们的祖先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住在这里。有人讲述奴隶制的故事。
我做了非洲的绘画部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来自那里，但不是特定的某些地区。我画了美国和北卡罗来纳州的一部分，因为这是我可以追溯到的一点点。其实我们不是自愿的被带到这里，我们也相信希望和机会。
李君秋描述了他离开韩国到达美国的心境。
为了表现，我用一双手缝纫或编织拆开的线的形象来展现两个部分。拆开的部分是我离乡背景来到这个国家的分离的旅程，编织的部分是我重新接受一个新的国土的过程。
展览还包括艺术家的录音和录像，讲述他们的移民故事。
The One House Project makes a powerful
一个房子项目是一个强大的视觉宣言。我们来自世界各地，但我们相互支持。多样性是我们的力量。
And diversity is our strength.
越来越多的人注重健康饮食和健康的生活习惯，那为什么不选择健康的住房呢？一些加州居民正在用一种叫做超级土坯的材料来建造生态村，一起来看看百样人生。
我现在很喜欢走出家门，欣赏这种材料。
Here we are building, and
就是这里，我们在建造房屋。你来到卡尔地球研究所，了解怎样建房，这是有物理原理的。我们突然来到这里建造房屋，往外突出了6英寸。我曾经是洛杉矶的一名音乐家，穷困潦倒，不仅在音乐上陷入了绝境，经济上也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我只想去努力，自力更生。你知道，音乐家酗酒、不睡觉、做各种不该做的事，所以我需要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哦，是的，我曾经过着不健康的生活，慢慢的转向吃全食，吃健康食物。很自然的，我开始问，为什么不建造健康的房屋呢？为什么不住在健康的房屋里呢？我马上停止租房，卖了我的家当，给卡尔地球研究所打了个电话，就直接上门了。
Got on the phone to Cal Earth and showed up.
CalEarth is 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Earth, Arts, and Architecture. We are a non-profit foundation.
卡尔地球研究所属于加州地球艺术和建筑研究院，是一个非盈利基金会。 我们这个非营利组织既是一个教育性机构，也是一个救灾慈善机构。我们教育学生，让学生学会如何建造叫做超级土坯的房屋，也就是说用长形的沙袋和铁丝网来建造你眼前的这个房屋。
Now these structures are fireproof,
这些建筑是防火、防飓风、防龙卷风和防地震的，和大自然和谐相处，排碳量最低。
We have right here adobe.
这就是我们的土坯，我们有土地就可以用土壤来造房子。你把土壤装进袋子里，再把铁丝网放在上面，没有更多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大家，嘿，到这里来，我教你们怎样快速地建造一座圆顶房屋。这是关于沙袋用处的一个例子。你把泥土装进这些管子里，然后一层层地夯实，就像这样，一直到形成一定的结构。大多数建筑只需要十个人，一天内就可以建成，就可以造出这些房屋了。我们开设工作室，几天内大家就学会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建筑方式。这些是建造圆顶屋的长期学徒，目前他们正在打基础层，就是和地面接触的部分。
我超级喜欢土坯，喜欢在地球研究所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
我很想在密西根州北部给自己建一栋房屋，我想那里的人看到这种技术后，他们也会成立工作室，也许造一个生态村。
我在建筑中找到了我曾经在音乐里拥有的东西，那就是兴奋、热忱、乐趣和你想拥有的一切。那是生态圆顶屋，400平方英尺，是微型概念房，包括劳工在内，我们用$50,000就可以建成，这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我们不出售任何房屋，我们出售的是教育。我们告诉大家，来，自己学，省下$50,000，花$10,000买材料，自己琢磨怎么造。这里有个方案，就是人多力量大，大家合作建立联系。
希望我们下个星期可以完成我身后的这个圆顶屋，进程有点慢，我们不得不做多次修改，不过这都是学习过程。
Quite a few times, but it's all part of learning. One,
two, three. Getting close, though.
我们快要完成了。
我们会完成的。你们非常接近封顶了，这已经是工程的结尾了。
I'm excited.
我好兴奋，快要封顶了。
That's it.
Woohoo! 我原以为要简单的多，可是很多事情会出错。
这是一个小型屋，所以我们非常兴奋，把它造得跟真的圆顶屋一样。
Official dome.
If they can do this,
如果他们可以做到，就像他们过去3个星期来这样，那么他们就成为团队的一部分，也就是一支可以用沙袋建造房屋的团队。
For us, that's just a win. It means we've got 5 more people in this army that we're educating and moving forward. So I mean, I feel fantastic.
嗨，我是米歇尔，很高兴见到你。
米歇尔，你从哪里来？米歇尔，
箭头湖。
哇，酷！
离这里不远，谢谢你邀请我们。
这并不是新鲜事，现在就在我们说话的功夫，就在你拍摄的功夫，我知道，事实上，全球一半人都住在土坯房里。
We started this.
我和我的老大老二2年前开始建造，我们是2006年开始的，2010年5月搬进来的，所以几乎有4年了。
This super adobe system is able to.
这种超级土坯系统可以显著地推进住房的生态模式，是现阶段人类历史上该做的正确的事情。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小时候特别喜欢看卡通，看到那种白马王子救公主就觉得很梦幻，很多芭蕾舞剧也都有一样的故事，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芭蕾。我是彭慧文，我今年18岁，来自台湾，我在华盛顿芭蕾舞团担任练习生。这是我第4年来到美国，还蛮不适应的。在这边就是同学们如果真的有问题就会举手问老师，然后上课老师问说有没有人要示范，也大家都会很就是很努力的去争取机会让老师看到，就跟台湾很不一样。
So, the wife's side.
因为英文也不太好，然后我也不敢回答，所以我就会一直躲在角落，然后避免跟老师的目光接触。我不太想要自己成为那个太显眼，就是太做太过，但是有时候也会很希望我可以跟他们一样，就是可以为自己就站出来。当初老师就有跟我们讲说，冬季公演的时候我们要演唐吉诃德，就在那个礼拜老师就教我们所有的动作，然后他就有说哦好，那我们今天来看谁适合当主角。所以我那一次就想说好吧，就这一次机会了，我要好好把握，所以我就站到比较前面，没有顾虑说太多的技巧，就是试试看就跳舞。然后老师就很惊，就有突然说，哎，好像有看到我这个人，所以他就想说，我还有很多要进步的地方，那不如就趁这个机会试试看。因为我之前跳舞的方式都很公主，很可爱，就只会微笑而已，不太。但唐吉诃德女主角的个性是特别外放，然后很泼辣，就是会勾引人，会吸引人。我有觉得我已经改进了，老师还是觉得不够，所以我就觉得很挫折。但同学就会告诉我说，我觉得你这里如果就耸一下肩膀或是勾一下什么，会特别的像。然后我就试试看，因为双人舞也很需要配合度，所以我们也会问他说，你可以把这段时候给我多一点力量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就会互相去配合，会想磨合。到表演的时候，老师就说：“我觉得你今天晚上跳得最好，就是很亮眼，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因为这次，所以我知道说，有时候要自己为自己站出来，然后有机会就要去争取，然后也不要害怕改变自己。暑假回去的时候，妈妈也看我跳舞，她就说：“我觉得你现在真的变得很自信，然后跳舞也会比较吸引人，然后不会那么无聊。之前都专注于在技巧，然后现在就是会努力的展现自己，然后变得比较活泼，也比较外向。”我已经很习惯，就是每天都有芭蕾的生活。我已经觉得它已经不是一种梦想或什么，它就已经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目标就是希望进入到当地的舞团，就不管大或小，因为我希望继续舞者的职业为生涯的目标。
在这次节目里，我们将前往纽约州水牛城见见公共咖啡店的老板詹姆斯和萨姆，然后我们将前往马萨诸塞州的萨德伯里市拜访宠物健康食品店好好吃的创办人艾米丽。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就只好自己找点事儿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儿。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 85%， 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如何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节目。我现在是在纽约州水牛城的拉法叶和华盛顿大街交叉路口，我要去找公共咖啡馆的两位老板詹姆斯和萨姆。这家咖啡馆对推动水牛城当地的餐饮业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我们就去听听他们的故事。咖啡是几个世纪前在埃塞俄比亚高原发现的，现在咖啡已经成为世界各地人们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在美国，超过一半的成年人每天都要喝咖啡。最近的一项科学研究认为，适量饮用咖啡会降低发生某些疾病的风险。詹姆斯和萨姆走遍了好几个城市，考察那里咖啡业的状况。他们下决心投资他们所在社区，让水牛城的居民能够领略到他们体验过的各地不同风味的咖啡。
我叫詹姆斯·雷伯格。
我叫萨姆·斯卡塞洛。
我们是公共咖啡店的老板。
我们的使命宣言是采购、烘焙和提供真正高质量的咖啡豆，让顾客了解第三波咖啡的特点。
好的，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您的个人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是做什么的，还有你们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
我现在是公共咖啡店的老板之一，我在纽约州水牛城出生和长大。
那么你是水牛城人了？
我想从技术上说，我是水牛城的人。
这个机会是怎么出现的？为什么做咖啡？请您讲讲事情的来龙去脉好不好？
我的生意伙伴詹姆斯买了一个咖啡豆烘焙小机器和一些绿色咖啡豆，自己开始摆弄着玩，看看能够做点什么。
客人们喝的或买的每一粒咖啡豆都经过我的手。
是你想出这个疯狂的点子开始烘焙咖啡豆的？
是的，一点不错。
那你有一份全职工作吗？那个时候你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的？
我的职业是建筑师。
真的？
我在好几所大学教过书，在一家公司工作了14年，我决定是时候做点事儿了。
你是什么时候有了一个我们要做一个生意的想法的？
我们是在参加一次室内农贸市场的时候遇到这个机会的。我们决定要先有一个公司的名字，我们做了一批带有公司标志的 T 恤衫，在桌上铺了一个条幅，把咖啡豆摆好展示，还有一些咖啡壶和杯子，就是想看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在农贸市场上开始行动了。我们从农贸市场学到的东西是架起一张塑料桌，放上电热壶，跟人们交谈几分钟，与我们的顾客建立互动，这的确非常重要。我们发现咖啡和滴漏构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整体。我们站在咖啡桌旁，与顾客聊天，让他们观看我们所做的一切，这很好玩。他们可以看到煮咖啡的过程，可以观看到自己要的浓咖啡喷射出来的样子。按照现有的做法，其他咖啡店是无法与顾客建立这样近距离的接触的。
这个农贸市场从某种角度看来有点像一个小小的商业学校。
一点不错。是的，它的起点很低，只要一张塑料桌和几把电热壶，我们就能够建立起一个顾客群，一个粉丝群。
你们的做法证明了自己的理念，这样就降低了风险。人们理解这个道理是非常重要的，风险降低的越多，对投资人对自己也就越有利，是不是？
一点不错。
这就让你有信心说，等一等，我真的能够做这个事情，肯定能做成，我能以此为生，这让人感觉很兴奋。
绝对是。
我知道单单是浓咖啡机就非常贵，你们从哪里搞到购买机器的费用的？请介绍一下你们生意的整个状况。
我们在亚马逊网站上开了一个网上书店， 图书馆处理旧书的时候，我们就去挑选一些廉价图书，租一辆出租卡车把书装上拉回来，然后放到网站上去卖。我们把赚的钱投到我们的生意上，用来采购设备、购买咖啡豆、 T 恤衫等等。
通过卖书来资助生意？
是的，资助我们的这个生意啊。
啊，这想法真不错。
卖书这种办法奏效了，成功了，很麻烦，但也很值得。这让我们有了激动的现金，而不必在一开始就动用自己的存款，确实很有帮助。
我们谈谈社交媒体吧，谁管这一块？你们的整体思路是什么？有什么计划？社交媒体对你们重不重要？
社交媒体提供免费广告，如果不利用它，我们觉得你就是找死。我们第一个网上咖啡直销业务是在图享网站上建立的。
图享网站？
对，图享。
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我们进入我们在这个网站的账户，滚动查看有关顾客的留言，浏览主题标签，我发现巴西有一家咖啡农场，就给他们发电邮联系他们。我们希望得到你们的一些咖啡的样品。从那以后呢，我们订购了大约800磅，你不知道我们有多高兴呢。
水牛城船锚酒吧的主打食品是正宗的水牛城鸡翅，它很受欢迎，行销全国各地。你们的店为什么用公共这个词儿？你们的咖啡跟当地各种各样的咖啡店相比有什么不同？
品味完全不同，到了这里以后的感觉和他们服务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真的？
在这里，整个体验感受都不一样，是水牛城的其他地方没有的。
你提到第三波咖啡，第三波指的是什么？
是的，第三波咖啡是说，咖啡店和烘焙师关注的东西是通过恰当的方式采购和烘焙咖啡豆，使咖啡充满天然咖啡豆的味道，突出咖啡特色，将成为这个行业的亮点。
从咖啡豆的摘采到烘焙到煮咖啡的每一个环节，我们力争的目标是把好每个环节的质量关。我们要尽量尊重亲手摘采咖啡豆的伙计们的功劳。
你说这种咖啡叫革命是吗？这是你们卖最好的？
是的，
像主流咖啡那样
要好得多。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食谱，许多原产地只有一种咖啡，其他国家的名字很不好念，我只好说我不知道，这就写在他们的脸上，我不知道要做点什么。我们就说，如果您还没有开始尝试我们的东西，就先尝尝革命吧。
我对咖啡不大懂，但这种很棒。
谢谢，
谢谢你为我煮了这杯咖啡。
Legend has it that an Ethiopian farmer first discovered.
传说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农民最早发现了咖啡。他的羊吃了某种树的果子后异常兴奋，不肯睡觉。
Where?
我们现在在哪儿？我们所处的位置是什么？
我们位于水牛城的西区。一说到这里，人们就认为这是我们最早建立旗舰店的地方，但实际上这里是我们第二个店所在的地方，但它仍然是我们的旗舰店。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将会成为我们的商业烘焙厂。
这应该是旗舰店所在地。你们怎么一开店就进了拉菲叶酒店的？
15年前，我有一个学生在那个地方的给一个老板打工。拉菲叶有一家小咖啡店。有一次经过那儿的时候，我对他说：“喂，那些家伙如果决定不想在那儿做了，你可要告诉我一声。”5天后，那个房子的主人打电话给我说：“我想见见你们。”剩下的就是过去的事儿。
公共咖啡店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我们觉得咖啡馆是一种新的酒吧，是一种公共场所，所以公共这一词的意思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置身于市区之中，也希望我们这里能够成为建立社区的一个地方。
从一开始到现在，这一路你们克服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头15个月里，我们三个都有自己的全职工作，在担起其他职责的同时，还要创办一个企业，真的很不容易。
对于其他一些打算创业、实现梦想的人来说，你们有没有什么最好的建议给他们？
那就是必须要是你渴望去做的事
情。真
的？真的。
这么说，并不只是钱的问题。
根本不是，我认为真正重要的是要到自己的社区去，要出现在那里，参与那里的活动。如果有企业在社区做得很好，可以与他们一道去做，要让他们了解你，尽力与他们合作。如果用心去做，真正成为社区的一部分，那么你就真正上道了。
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好的决定吗？
我再也没这么高兴
了。真的？
是的。
啊，听你这么说，真高兴。
看着自己银行账户上的钱越来越少，看到自己的401退休账户上的钱都给提出来了，这总是让人感到不安。你会想，我做的决定对吗？但是你每天早上醒来做自己喜爱的事情，与人交谈，而这种经历是什么工资或其他金钱都换不来的。
好了，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谈了这么多。我真想看到这一块地方在今后几年会变成什么样子，公共咖啡店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再次感谢，
非常感谢，谢谢。
创业的方法有千百万种，詹姆斯和萨姆采用的方式是什么？我们来总结一下。他们创业时有银行存款大约1000美元，信用分数平均710分。他们开业投入大约65000美元，头一年他们的销售额约50000美元，处于亏损状态。他们在谈到自己坚持做生意的原因时用的一个词是渴望。每天操劳会让人感到疲惫，会想找理由做点别的事情。人们虽然会对离开自己的全职工作而伤感，但更难以忘记追求梦想所得到的欢欣。公共咖啡店吸引水牛城居民到此停留，欣赏咖啡的香味。要获得更多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链接 Public Espresso。我来到了马赛诸塞州的萨德伯里市的巴顿路，我将前去拜会好好吃有机狗食公司的创办人，我们这就去听听他的故事。1860年，俄亥俄州有一个推销员，他看到水手们用面粉、水和盐做的硬饼喂流浪狗，这让他有了一个想法，生产一种正牌的狗饼干。这种饼干在富人中很受欢迎，直到1920年代左右脱水狗食的出现。艾米丽的狗吃了大公司生产的狗食后病了，于是她在自己的厨房里摸索，找到了制作健康狗食的办法。现在她把这个方法与世界分享。
我叫艾米丽·拉加斯，是好好吃宠物食品店创办人。我的使命是让任何地方的狗都能吃到加制的食品。
请介绍一下你个人的情况和你简要的经历、背景、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况。
我在波士顿长大，在俄亥俄州上大学，学的是营销和物流。毕业之后，我搬到了芝加哥做企业物流方面的工作。晚上，我和一些朋友商量创业，说成立一家物流服务公司。通过这段的时间，我认识了一位在和平队工作的人。然后我就认定这也是我想做的事情。
和平队？
对，所以在2008年，我在西非多哥参加了和平队。
哇哦，你一共在那待了多长时间？
大约两年半。
两年半？其中你回来过吗？
没有。
没空吗？
嗯。
你回来的时候，你是否觉得你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操守因为非洲而发生了变化？
那段时间特别的美好，我觉得非常充实，我热爱我做的每一件事。我向自己承诺说，我永远不会再把时间花在那些我不喜欢的事情上了。问题是我刚回来的时候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就开始琢磨一些新的创业计划。我开始给另外一家初创企业工作，就是那个时候我的狗芬威病了，我就去上课学习给他做饭。芬威好了很多，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就说芬威吃我给他做的这种食物病好了，我敢说还有很多人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我就找到了离我最近那家宠物店去跟经理聊起来，我发现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顾客们对好好吃狗食有什么评价？
关于好好吃狗食，顾客们最喜欢的一点是产量小，而且还是本地生产的，顾客喜欢这一点。配料有限制，不含谷类。这个产品可以让你给宠物狗喂加制狗食，不必担心自己在家里做的狗粮会有营养不丰富不平衡的问题。
这条狗叫什么？
它叫吉塞尔。
吉塞尔多大了？
8岁。
8岁了，它的动作像只小狗。
是的，8岁了，非常非常活泼。
肯定跟狗食有关，对吧？
一定是这样的。
吉塞尔有什么故事吗？你是怎么让它吃上这种食物的？为什么？
吉塞尔是收养的，收养后我们发现，它对食物非常的敏感，
兽医告诉我们他患有过敏症，他得了急性湿性皮炎，有人给我介绍了这种狗食。
真的？
我们让他试试，习惯了，他身体变得非常好。
嘿，杰塞尔，你觉得怎么样？哦，他还要吃。
是的，他还想吃，他知道那里还有食物。
马赛诸塞州萨德伯里有一个历史性建筑威塞德酒店，自称是美国尚存的最早的酒店，是豪伊家族建造并经营了好几代人的酒店。你的想法得到了证实，下一步准备做什么？
想法被证实之后，我考虑的就是如何把这个想法推向市场，大约花了一年时间。后来我发现烘焙制作可以大量生产狗食，我选择这个方向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顾客们最想要的是一种方便的产品，既不想要化冻还要掺水，烘焙出来的产品可以保质至少一年，就是这样想的。
啊，不加大量的防腐剂？
根本就不用防腐剂。
显然在厨房里是不能这么做的。
对，不行，那样我也不能把狗食发往各地。
要是有需求呢？那就是有需求你也无法满足的，对不对？
对，加工一直是我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我也试图给自己找一个合适的合作伙伴。就目前狗食和宠物食品市场而言，他们可以为那些大客户大量生产加工，那他们有什么理由要在我这样的小客户身上冒险呢？我是希望搞出一个新产品，制作方法跟别人不同。我确实是找到了一个由家族管理的加工公司，他们同意让我跟他们合作的理由是我们有业务关系，我能够让他看到我的为人和我的目的。
他们是在什么地方？
他们在乔治亚州，实际上、
啊、是在 北美。
对对对，他们被并购了，并购他们的公司在阿拉巴马州，我和他们合作了大约6个月，我们正准备开始生产，但是他们告诉我不准备在一起做了。
什么？诱导转向的销售策略？
对。
你们恐怕要崩溃了。
可不是吗？非常伤心。
然后又怎么样？你们最后又找别家来做了？
我拿到了在乔治亚州生产的第一批食品，然后我找到了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家夫妻企业，他们愿意帮我，我们打算购买一处新的设施，能够提供我需要的产能，就在波士顿。
太好了，就在新英格兰。
对，非常好，之后就进展顺利。
是的，
合作关系开始2个月之后，发现他们购买的那个设施的交易出现问题，交易中断了。
这让人太难受了。
我们就又回到了原点，我现在跟2-3家加工企业接触，或许会在下个月去他们那儿实地看一看，有望拿到一个合同，很快就投入生产。
目前你尚在初期阶段，我是说你已经开始销售了，你可以自信地说只要能够生产出来就能够销售出去，但是你需要加工能力。
对，不只是这样，我在开展促销活动中就开始预售了几百袋狗食，还有顾客等着，我现在受到的唯一的牵制就是加工商达成合同。
你的狗叫什么？
莫菲。
莫菲，莫菲对食品有什么反应？
莫菲患有轻度的肠胃病，我偶尔回家时看到他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
是。
他吃了好好狗食以后，那些问题再也没有发生过，那些病症随着新狗食的使用减少了，他好多了。
你对那些从来没有用过好好吃狗食的人有什么要说的？
你们为找到这种食品用去的时间和为此花掉的钱都是值得的，因为你们的狗狗会变得健康和快乐。
这袋子狗食的价格跟其他高端狗食相比差多少钱？
它的价格比大多数的高端干食都要高一些，我从顾客和商店得到了一些有关价格的反馈，要生产出更好的产品，但是要降低价格是非常难的。
你的公司现在状况是不是你理想的状态？我知道你正在找制造商，从投资的角度来讲，你做怎么样？
是，现在这是我们推向市场的第一种产品，这种5磅一袋的狗食，但是消费者希望袋子大一些，我也希望能够做更经济的大袋食品，再推出第二种食品配方。所以要做到这一点，投资库存和相关的包装，我需要从投资人那儿筹到资金。现在我从天使投资人和合格投资者那儿筹到了大约50万美元，大部分投资者都是在波士顿地区， 这离我的目标还差一半，不过已经很不错了。
你怎么筹资的？一家家问发电邮？
对，我见人就谈，如果有人邀请我，无论是成人礼还是生日派对，我都参加。我喜欢和人谈话，只要有人问到我的工作，我就会提。我找投资人是这样，找网站开发员也是这样，只要有人问我做什么，我就会告诉他当时我需要的东西。因为你从来不知道你谈话的对象是干什么的，或者他们认识什么人。
往营养平衡的狗食中增加人类食物，会破坏你家狗狗食物结构的营养平衡。人的剩饭最好不要给宠物吃，否则就会引起不必要的行为异常。从你开业的第一天到现在，你们遇到的最大障碍或者克服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第一天到现在一直都是加工问题。
这是你的软肋。
对，我每天一睁眼就是这个问题，晚上我上床睡觉时想的也是这个问题。
就做狗食这个决定来说，从一开始到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你知道总会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我就想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呀？但是顾客们打电话给我，发电邮，寄信和卡片来，他们感谢我做的事情，鼓励我，送给我他们养的狗狗的照片，对我讲他们的狗狗吃了我做的狗食之后身体状况好了多少。这不仅鼓励我坚持下去，而且让我意识到我做的是正确的。
有些人有着大胆的梦想，有些人有着务实的设想，你对他们有什么要说的，有什么建议？
我只想说动手做，我想把想法付诸行动，有助于增加做事的动力，也有助于发现自己需要做哪些改变。如果行动证明自己的想法并不是那么的好，你也能闹个明白，不必再心神不定。如果证明想法确实不错，就坚持做。
非常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到你这儿来，进入你的工作场所跟你谈话。我觉得现在你面对的前景非常宽阔，祝你好运。
谢谢，谢谢你。
创业的方法有千百万种，艾米丽采用了什么做法？我们总结一下，她开业时花了大约25,000美元，来源是银行存款和朋友家人的贷款，第一年的营业额约50,000美元，有些亏损。她有硕士学位，在谈到自己坚持把生意做下来的原因时，她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激情。做生意有时候让人觉得有点像狗追着自己的尾巴转，但是你需要感到高兴的是，这可不只是你个人宠爱的生意，你需要不断地评估自己的进展，了解已经呈现的实质性东西，这点非常重要。这些实质性东西可能是你成功的关键。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网站，点击 FedWell。
人们到我的公司都是从试用开始，如果他们够幸运，最多有3个月，这意味着他们不是一般人，而是超级合格。如果我让他们试一把，他们要做的还可以，那就让他们继续做下去。我有过一些商业管理硕士学位的45岁的实习生，他们后来失败了，也有人成为了我的高级主管。他们对我的企业是否和我一样用心？最可能的情况是不会。几乎没有任何人会对你的生意总是那么在乎，见到的更多的一种情况是，他们即便同样用心，但他们对公司的前景的看法也不一定能够与你一致，这真的很难。如果你要寻找一个能够与你一样看重你生意的人，你的这种做法可能对你的企业发展并没有好处。
在下次的创业节目里，我们要前往佛蒙特州拜访直播音乐间的老板本和杰夫，然后我们要访问神秘网站神秘波士顿的创建者米歇尔。一定要记住观看我们下集的创业节目。
And then, what is it you do for a living?
I play professional football for the Detroit Lions.
Okay, this is a big question. Super Bowl is here?
Yeah.
Come on, please. Yeah. Please, I'm begging.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正在播出，您即将看到的是地球村落和美国之音深度报道，请继续锁定 VOA 卫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